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日本一个颇具特色的地产开发商三大厦。这个开发商对我来说，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并非财阀出身，但是呢，却正在改变东京整个城市的样貌。三大厦最近真的有点太忙了，从八月开始就不断的有新项目完工，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就是位于东京港区麻布台地区的麻布台 Hills。这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地产项目，占地面积超过了8公顷，囊括了写字楼、住宅、商场、学校等多种设施。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建筑呢，就是一个高达330米的摩利杰皮道瓦，就是森大厦里面的森 JP Tower。这个高度刷新了日本高楼高度的一个新纪录。另一个呢，则是更新了东京交通系统的虎之门 Hills 项目，这个项目我们稍后再展开谈。我们先来看看麻布台 Hills 项目。这个项目大概是在11月24号开业，8月的时候召开了记者发布会，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大批媒体的兴趣，因为排队入场的记者太多，所以发布会不得不延迟开场。Hills 这个后缀让人并不陌生，因为它是日本房地产开发商三大厦这个城市改建项目常用的后缀。在这之前呢，三大厦已经在东京陆续开发了 Arc Hills、六本木 Hills、表参道 Hills 还有虎之门 Hills， 一共有好几个 Hills 项目了。这些项目都不是单一功能形态的改建项目，像是表参道的这个 Hills 项目呢，它的规模比较小，商住一体。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哦，在表参道这么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里面，它的楼上居然是一些住宅空间。但是其他的几个 Hills 呢，都是融合了三大厦垂直花园城市开发理念的综合项目。所谓垂直花园城市啊，它的意思是在一个城市中心区域有一个超高层的紧凑型城市模型，大家可以工作、居住、娱乐、商业、教育、休闲、文化交流，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功能相互夹杂，所以它的不同功能区域呢，都可以在步行范围内覆盖。这个也是三大厦一直以来它所推崇的一个城市开发概念。所以如果你拜访东京的话，大概已经能够从建成的几个 Hills 项目里面感受到三大厦这个集团的野心了。三大厦的第二代社长呢，是叫牟利米诺鲁，在中文他是叫森忍。他曾经就是被建筑师柯布西耶提出了光辉城市规划理论感到倾服，他就为这个理论而着迷，与主张发展郊外型这种独栋低层住宅群的田园都市理论正好相反。森忍就比较认同柯布西耶这种用高层建筑解决城市过密问题的设想，他就认为可以在高层建筑周边去营造公共空间和绿地。其实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时候，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就逐渐发展成了植住分离型的城市规划特征，就是我们印象里的东京大城市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人们住在郊区，然后呢在城中心上班，每天需要花大约2小时时间通勤。如果你从高空俯瞰东京的话，虽然也有绿地覆盖，但是城市建筑体现出非常细密的路网，那在一些城市高楼林立的街区也体现着和曼哈顿一样的混凝土丛林的这样的景观。所以现在来看哦，森忍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变植住分离的状态，他就是为了满足现代生活方式对自由和精神的追求，所以呢将这种建蔽率就控制在最低限度。他为了防止建筑物过于密集，同时也提高容积率，这样的话地面就可以开放给更多的绿地和人们的行动，他就可以实现一个和混凝土丛林景观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被绿地覆盖的超高层都市空间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分别从起步阶段，还有走向成熟的 Arc Hills， 还有六本木 Hills 项目阶段，以及最近的麻布台 Hills 或者是说虎之门 Hills 这几个部分，就去观察一下森大厦这家企业的发展史。森大厦走上今天这条开发路径的原点，我们就要从这个家族拿地的渊源开始说起。在日本呢，以大厦作为不动产公司的这个后缀名其实蛮不寻常的，因为不动产公司一般常常直接后缀是不动产或者是地所，但是森忍后来就说这个名字意味着虽然小，但是走一条特别的道路。和三井、三菱、住友这些集团下面的不动产公司不一样，就是森大厦并非财阀系的不动产公司，而是由森忍和他的父亲森太吉郎在1950年代创立的一个新兴公司。 他的爷爷这一代呢是经营米店的，手边运营了一些地主委托运营管理的房产生意，然后经历了各种赈灾还有战后的混乱期，他们家族就觉得手边必须也要有一些土地作为资本，所以就在东京虎之门这些地方，就是从那些不堪忍受繁重赋税的地主手里面陆续买下了一些地皮。早先向森忍他自家的财产就是房产也是建在商店街大路里侧小路上的自住房，一般的不动产公司对这种房子就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就没有办法租出去做生意，所以森大厦就是从这样的自住房入手，说服地主们走了一条建设成现代大楼租住给企业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是说让他们在一幢建筑里面共同拥有产权，他们把这种建筑呢称为共同建筑。所以共同建筑最初是一个针对城市里面狭小地皮防火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老房子它的防火性能差呀，所以每个地主他就未必有能力去持续翻修，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政府就补助地主们去联合出资，然后修建规模大一点的建筑，这样就能够集结更多的资金建设符合防火规范的更多的新标准的建筑，然后地主们就共同拥有产权。所以森大厦也就是把重点放到了这种集资建楼的共同建筑上，然后慢慢的呢，连商店街大路上的地主也愿意搬出去把地皮让给他们，这样大街和里面的这些里街的地皮连到一起，就是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大体量的建筑，那里街呢就能产生更大的价值。所以后来日本也正式承认并且规范了这种共用产权的做法，那森大厦的做法呢也就更加普及了。日本曾经有一个制造业是最酷产业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啊，公司们就更愿意把这种改善工作环境的投资花在工厂而不是办公楼。但是森大厦在那个时候就做出了和一些传统的不动产公司不太一样的选择，他们愿意为这些做办公室的人提供更好的办公设备和环境，而且呢，他们就和建筑师合作去挖掘建筑的功能性，去压低层高，然后去缩小这些设备层所占的空间，然后能够让建筑能够拿出更多的层数去创造收益，最终呢就降低了办公租金，由此就在办公租赁领域它的名声就越来越大。森忍就是从学生时代呢就拿着他们公司业务部长的名片参加了他们公司里面叫第一、第二、第三森大厦的开发，那个就是森大厦公司做这个租赁办公楼的初期，当时他们开发的办公楼呢都是用数字来编号，所以就统称为编号楼。那森大厦的资本的累积史也就是和早期这种编号楼的开发密切相关。森忍的父亲就是森太吉郎，曾经在横滨市立大学担任商学部的部长，他就是以自己的这个学者思维就预估说东京虎之门地区的潜力，尤其是霞之关地区呢，就当时被选定为政府办公楼入住的街区，那么和他相邻的虎之门、新桥、内信厅这些呢，就一定会成为和当时商务街区丸之内区域连起来的一个高楼街区。所以说森大厦呢就在东京新桥虎之门街区运营了大概有20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做了大概有50-60栋编号楼这些编号楼都是共同建筑型的大厦那越来越多的公司就需要现代的办公楼的时候，所以说丸之内地区这种被看成是超一等地的东京办公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办公空间了，那高性价比的森大厦就成为了更多的办公租户的选择。那在这些运营经验里面，森忍就感觉到如果大厦里面集聚了有创造力的用户，街道的氛围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街区也会变得越来越繁荣有活力。用他的话说就是，那虽然我做的是租楼的生意，但是和街区的营造也密切相关。他就开始反省之前的商业模式，那在向知识信息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呢，他开始怀疑自己之前做的那些模式是不是真的和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一致，所以说在他人生的后半段，他开始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去重建街区。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 Arcillus 这个项目，就是英文是 Arcillus， 这个项目是1985年竣工的，它也是森大厦做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型再开发项目，包括了2栋37层楼高的写字楼，还有2幢公寓，还有3得利音乐厅，还有一个洲际酒店，还有城市花园。这个整个的设施它还曾经出现在电影《盗梦空间》里面，日本朝日电视台也曾经把总部设置在这里。那么这一个区域就是 Arcillus 的开发呢，可以从1967年开始讲起。当年森大厦在东京赤坂地区拿下了一个名叫高岛汤的澡堂设施名下的一块地， 那今天看赤坂地区算是东京一个比较高端的地区，里面有不少高档住宅，然后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这里。不过在1960年代，当时森忍虽然照例向周边的地主们提出了一起建设共同建筑的构想，但是实际上是遭到了拒绝。因为当时人们认为那个地区是一个陆地孤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刚好处在附近两个地铁站的中间，那距离两边地铁各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周边地形又有高低差，然后低处的地块上造了很多早年的木造建筑，有些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然后街区面貌也没有什么商业吸引力。那就在那个时候，政府制定而且公布了城市再开发的相关法规。政府方面就建议森大厦说，就如果你无论如何都想开发赤坂那块地的话，不如连着隔壁的六本木一起开发了。那那个时候六本木的古町地区呢，正是受损和需改建住宅的一个聚居地，等于是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破破烂烂的一个聚集区。1971年的时候，东京都公布了7个地区的再开发计划，赤坂六本木地区就由此提出了超高层都市的一个城市开发计划，其中就包括2栋50层的写字楼，还有3栋高层或者是超高层的住宅，然后区域里面会配置教会、幼儿园、商业街、集会大厅各种各样的设施，这个也是当时日本从来没有有过的这种大型城市再开发计划。然后当时森忍和几个刚刚进公司5、6年的员工就一起去负责赤坂六本木的再开发计划，他们要面对大概有150名地主，还有就是拥有借地权的80个人，还有拥有借屋权的220个人，总共要处理大概450个合约。那森大厦呢，要获得这个地区一半土地的所有权，成为再开发计划的主导者，然后只有得到2/3地主或者是借地权所有者的同意，他们的开发计划才能往后推进。那不出意料嘛，这个再开发计划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猛烈反对，就有的人会担心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然后有的人会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人会出于当时东京地形差形成的阶级差异带来的这种心理落差，然后去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住在高地的居民不想住在再开发后的集体公寓，然后不想和这些原来住在这个地形比较低的这些居民和他们住在一起，所以说森大厦又用了各种办法去缓和同当地居民的关系。他们就办了像赤坂六本木地区社区报，每期4页，每个月2期，然后交到每家每户的手上。那报纸上都登什么呢？去登一些和当地话题有关啊，或者是再开发有关的内容。那需要经常采访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店铺，然后去拉近和当地的距离。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哈，就那份报纸也就是当地信息的重要来源。那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是森大厦说好话，就是一直是给公司们说好话的一种宣传物。但是森忍就是早年他在大学参加过媒体社团，他就选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说他觉得正因为是反对意见或者是和森大厦不一致的意见，所以反而要刊登在这份社区报纸上。毕竟这份报纸更大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缓和和居民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说这么一来，哪怕是号称不看这个社区报的反对派也会看上一眼了。他们还采取过一些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的做法，就真的是深耕啊。又有一些一技之长的员工呢，就以当地儿童为对象，在当地开那些和气道教室，还有书道教室，还有算盘教室。然后他们的职工还举家住进了当时当地的那些空屋，然后森大厦买的澡堂的那块地呢，就留了个烟囱，然后改建成了一个广场，经常办这种电影放映啊，还有马茨里就是祭典这种公众活动，有的时候还会邀请像小孩们喜欢的奥特曼啊，这样做现场演出。在娱乐项目没有那么多的时代，就是反对开发的人他们也会带着孩子去玩，那森大厦呢就会抓住机会去穿插放映一些他们公司制作，然后专门还请了声优配音的再开发的宣传片或者是防灾宣传片放到里面，然后播放给大家看。那所以说就经历了19年啊，就森大厦完成了赤坂六本木的再开发计划，这个项目最终就定名为 Arc Hills。那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有80%的地主迁出了这个地区。那就是我们现在有人会说，这是不是一个失身化的过程呢？那森忍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他又说因为当时没有先例，很多人并不想住在建好的集体公寓，或者是说对这个再开发项目没有信心，不想浪费时间等待，所以呢，针对这些希望迁出这个地区的地主，就森大厦在自己持有的产业里面去提供交换，或者说他购买地主们看中的其他土地，然后再和他们手中的土地做一轮交换，这样就等于完成了一个换地的过程。 那以这个方式来看呢，就是说市镇化它的本质是说赶走了原有的居民，但如果这个地区的居民是以自己的意愿去离开一个属地，市镇化的定义是不是会重新得到定义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角度。然后到1986年的时候， Archaeos 项目就竣工了。有很多外资的银行选择那个地方作为他们进入日本的一个东京据点。三大厦的大楼里面呢也多了很多的外国职员，这个就影响了之后六本木 Hills 的一个构想。就这些外资公司选择 Archaeos 的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高性价比，而且是因为三大厦提供了有国际水准的音乐厅、有酒店，还有能够接纳他们的海外子女的学校和国际社区。而这些想法呢，就是由森忍在这个地区开始积累的一些基础想法，之后就在六本木街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森忍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自己的理想街区的标准，就是比如说可以有24小时运作的写字楼，有全球领先级别的住宅、教育、医疗、店铺、环境安保，还有防灾安全设备，还有能够享受交流和文化的场所。所以他此后的几个 Hills 的项目啊，也都遵循了这些指标。在做 Archaeos 项目的时候，森大厦就发现在丘陵地带的地下空间可以用作剧场、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等等场所。那这个经验也用到之后的 Hills 系列。那在六本木 Hills 项目里面，森忍为了在东京都环状三号线上去覆盖地面广场，他和政府交涉了很多轮，最后获得了许可。那在六本木 Hills 地下空间，他还配置了商场和餐厅。然后在表参道 Hills 项目呢，有60%的商场空间设在地下。如果大家实际去表参道 Hills 项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你进入商场空间之后，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意识，就是说现在到底是在地上空间还是地下空间。因为逛商场的这个主要的面向商铺的这个门是开向内侧的，那外侧临街空间像表参道 Hills 里面，它就有一个和内侧的门就是互通的一个走廊，就是你可以从外侧的门进去然后横穿到内部，它等于是通过一些商铺模糊了外界和内部的一个界限。那就是对它的启发，就是说也许对于商场这种类型的空间，还有一些商业型的空间，在地上还是地下本身它的概念就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呢也深刻影响了三大厦在开发之后 Hills 系列项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构想。然后在六本木项目，这个六本木 Hills 里面呢，森忍也尝试了一些新的做法。他将三大厦写字楼项目里惯行的大空间的理念也再次拓宽，单层办公空间呢，他就在这个项目里延展到了大概5400平方米，然后就可以吸引那些想拥有更多单层租赁空间的外资公司。他为此还在这个建筑里面装了超大的电梯，然后以此为办公区域去腾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超大电梯也能够为顶层的美术馆去搬运大件的作品。那美术馆这种文化设施也是森大厦垂直花园城市策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能够成功塑造文化和艺术氛围，也会增加这个垂直花园城市项目的吸引力。所以东京六本木地区在森美术馆入驻之后，陆续就形成了和它周边那些国立新美术馆、三得利美术馆，还有21-21 Design Site 共存的这种艺术区域。森忍以前在东京元素地区就做过类似的文化尝试，他曾经借这个 Lovely 元素这个商业设施就引入了不少设计师的品牌，还有就是展览啊、活动啊，让它成为整个元素时尚潮流的一个孵化器。森忍就说过，他希望六本木 Hills 成为一个散发城市磁力的媒体，一个孕育东京文化、城市文化向世界发现的信息媒体。他真的确实是一个媒体大师，剧场啊、广场里的文化活动还有艺术活动，还有在这个街区里的人们展现出的各种时尚和生活方式，在他看来都是信息。他通过每年再次落地的东京国际电影节，然后这个街区呢也就拥有了在全球舞台露脸的机会。像今天的朝日电视台也已经把总部设置到了六本木 Hills 里。森忍说，街道就是个剧场，他在公司建立了一个叫做 Town Management 事业室的街区内容管理部门，用272面液晶屏，还有一个叫六本木 Life 的杂志作为发出信息的媒体中枢，这样就有 1.5 万名职场人士，大约2000名居民，六本木 Hills 一年超过4000万访客，他们都成为了这些信息的接收者。森忍在2012年就已经去世了，但是森大厦继续在新的项目里面实现着他的各种各样的构想，又是经历了前面聊到的这种漫长的和土地权所有人沟通的过程。在大概和300名地主与借地权者沟通了30多年之后，麻布台 Hills 项目即将开业了。它占地大概有8公顷，包含了2幢64层建筑和1幢54层建筑， 可以容纳3500名居民和20000名职场人士。高层建筑当中还包含了办公楼、住宅、酒店、商场、医疗机构。低层建筑群就引入了国际学校、创业孵化器。在地下空间里面还配置了画廊，还有曾经在台场地区大获成功的 TeamLab Borderless 数字展览空间。它的全球化定位意图也很明显，在这个项目招募的设计团队名单里面包括了 PC&P、 Hazelwick Studio、 藤本壮介这样的建筑名家，也有像 Win Creative 还有泰勒布鲁勒这样的媒体界智囊为其完善传播概念。在第一眼看到麻布台 Hills 的曲线型低层建筑外观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为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 Hazelwick Studio 的设计而惊叹，但是其实精明的三大厦早已将信息纳入了自己的视野版图。在3月17号到6月14号，森大厦已经在六本木 Hills 森大厦楼顶的森美术馆办了一场 Hazelwick Studio 的作品展，一切信息都用得刚刚好。2023年10月开始，森大厦占地 7.5 公顷的虎之门 Hills 项目也会陆续完工了。这个项目里最后一座新大厦就是 Station Tower， 各个区域也将陆续开业，它的定位是全球商业中心。虎之门 Hills 地区呢，也是由住宅、酒店、商业区、办公区综合构成。由此除了东京站、上野、新宿、品川这些地区之外，东京可能又会增加一个新的玄关。这个玄关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从外部通过各种公共交通手段到达一个城市的入口。比如说品川东京站，它就是新干线的玄关入口，或者是说上野、新宿、涩谷，就是电车还有各种巴士站的交汇点。分散城市玄关呢，可以分散客流，减缓城市单个区域的交通压力，当然玄关周边区域呢也会有新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虎之门 Hills 项目 Station Tower 竣工之后啊，人们就可以乘坐 BRT 巴士从羽田机场或者是东京临海地区直达虎之门 Hills 站，站点就设在这个地区的 Station Tower 的下面。然后这个项目也和东京城市建设项目密切相关，东京的城市环状二号线道路就正穿项目的中心。这个项目区域呢，就是以这个环状二号线道路为东西轴，然后樱田大道为南北轴，两条道路正穿这个项目。那就正如森大厦对垂直城市的设想那样，就是高楼之间的空地啊，它就可以规划为绿地还有休憩的步行空间。那从地铁连接角度来看呢，就是东京地铁日比谷线为此还增设了一个新的站点，名字就叫做虎之门 Hills 站，车站直通虎之门 Hills 地区这个 Station Tower 的地下层。这些地区正在一步步像森忍计划的那样，将公司持有地产项目的麻布、赤坂、霞之关、虎之门、新桥、六本木区域连在一起，东京的面貌也许会再次发生变化。你会喜欢这样的东京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我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